阿拉丁和神灯第五部分。当国王猛一见一只普通的瓷盘里盛满了如此硕大无比华光熠熠的珠宝时，其诧异和惊奇是可想而知的。他怀着敬慕的心情久久地看着他们，最后从阿拉丁母亲手中接过礼品，欣喜地赞叹道，太美了，太珍贵了。国王把全部珍宝一个个翻看了一遍，递给身边的宰相说，你也看看，我敢说你从未见过如此价值连城、美丽绝伦的东西吧。宰相看得如痴如醉。这份彩礼你觉得怎么样？它值不值我女儿的身价？我为什么不把它许配给这个如此重视她的小伙子？这席话使宰相极为不安。苏丹过去也曾表露过想把公主许配给他儿子，如今被一份如许丰厚又特殊的彩礼弄得神魂颠倒，苏丹肯定会改变初衷的。想到这里，他不禁大为不安。稍停，他走过去俯身在苏丹耳畔说道，陛下，应当承认这份彩礼完全够得上公主的身份，但我请求阁下宽限我三个月后再做决定。我希望我儿子在这规定的期限前能够献上一份比你根本不认识的阿拉丁给你的更贵重的聘礼。苏丹明知宰相完全不可能在这期间让他儿子为公主准备一份厚礼，但他还是恩准了他的请求。他转向阿拉丁母亲说道，老太太，回去告诉你儿子，我同意你的提亲，但现在不能举行婚礼，必须等三个月后我为公主打制好家具。阿拉丁母亲大喜过望，这实在是出乎意料。首先，他认为根本不可能面见国王，其次，国王不但没有像他想象中那样一口回绝，反倒有了一个满意的答复。阿拉丁看见母亲兴冲冲地回家来，从脸上的喜相就判断出有了好消息，这基于两种情况，其一，回家早过往日，其二，满面春风的脸色。好吧，妈妈，我能高兴地抱有一线希望，还是失望地死去？母亲拉下面纱，靠近儿子坐下。我不想你久久等待，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你完全有理由好好的活下去。接着他详细叙述了事情的经过，他受到国王的接见，所以能早于往日回家。他用了一些办法，不仅不至于在提亲时惹得国王不悦，还可以亲口获得国王的应允。根据他的判断，这份重礼达到了期望的效果。但当达到了预期的希望，国王将给我答复时，宰相伏在他耳边低语了片刻，我担心准是这个人在我们的好消息中间设置了什么障碍。听完了母亲的话，阿拉丁觉得他是世界上最最幸福的人了。他先对母亲为促成这事儿受了不少折磨表示歉意，如今的成功对儿子内心的平和有着非凡的重要性。尽管三个月的期限看来像是一百年，但他把苏丹的许愿奉为金科玉律不可撤销的，所以他决心高高兴兴地等待。这三个月的日子里，他不仅每周每天，更是每分每秒地数着过去的。熬过了两个月，一天晚上，阿拉丁母亲点灯时发现灯油已枯，他便上街去买。进到城里，只见满城欢悦，店铺无意关闭，四处张灯结彩，人人尽情狂欢。达官贵人个个骑在鞍配华丽的高头大马上，身后跟着随从。他不禁奇怪地问油店里的人，外面为什么这样热闹。
好嫂子，怎么了？你还不知道今晚是宰相公子和巴德路普德公主成婚之夜，公主即刻要从浴场出来，你看的这些官兵是护送他进宫举行婚礼的。
阿拉丁母亲顿时心里发凉，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回家里，儿子对此事还一无所知。
孩子，大事不妙，你还等着苏丹美丽的诺言，可这都成泡影了。
妈妈，
阿拉丁如五雷轰顶，你怎么知道苏丹毁约了呢？
今晚宰相的公子将娶蒲德公主。
他详细叙述了上街听到的话，这样儿子无论如何也没有理由怀疑母亲的话了。阿拉丁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无论谁都会在这重击下沉沦下去，但一股妒忌的怒火，一种秘密的动机又使他缓过劲来。他想起了那盏至今还非常有用的神灯，为了不将无谓的感情发泄在苏丹、宰相或他儿子身上，他只轻描淡写地对母亲说道，
等着瞧吧，我看宰相的儿子今夜未必能像他想象的那么痛快，我要进房里一会儿，你快做饭。
他到厨房去了，心想儿子肯定会求助于神灯，尽可能地破坏这场婚姻。阿拉丁进房，拿起灯在以前的地方擦了一下，金魔立刻现形。
您想要什么？作为您的奴仆和所有拥有那盏神灯的人的奴仆，我听您的吩咐。
听我说，阿拉丁命令道，你给了我每天所需的饭食，如今有更重要的任务让你去执行。我向巴德路蒲德公主的父亲国王苏丹求亲，他许诺三个月后让我和公主成亲，但他言而无信，期满前今晚就要把公主许给宰相的公子。我刚听说，但已确实无疑了。现在我要你做的是，当新郎新娘双双躺在床上时，立即把他们带来我家。
遵命，主人。
金魔答道，
还要我做什么？
现在没事了。阿拉丁说完，金魔立刻隐身消失。阿拉丁不露声色地下楼和母亲吃晚饭，饭后又若无其事地和母亲聊起这桩亲事。不久，他让母亲先去睡觉，自己回房里坐着金魔执行命令回来。再说苏丹宫里已是万事俱备，准备大肆庆祝公主的大婚。傍晚娶亲仪式完成后，全是狂欢至深夜。宫廷主管给新郎一个暗示，带着他离开众宾客走进洞房，那里新床已经摆好。新郎先脱衣上床，不久王后在宫女和众女眷亲王的前呼后拥下，陪同新娘来到洞房。按习俗，新婚姑娘上床时要挣扎反抗，这时母亲便脱去她的衣衫，用力把她按在床上，然后吻别女儿，先让侍从及众亲眷退出，她最后一个出来并关好门。洞房的门刚关上，神灯的忠实奴仆金魔准时地执行了主人的命令。他不等新郎有时间拥抱新娘，霎时间把他们俩双双连床一并提起，送进阿拉丁的房里，他正坐着等他们的到来。宰相的公子和公主在床外所受的折磨，哪能和等得心焦的阿拉丁相比？把新郎关进藏衣室里，阿拉丁吩咐金魔，明天天一亮你再来。金魔立刻把公子赤条条提出床外，按阿拉丁的命令把他放进藏衣室里，对他吹了一口气，他立时动弹不得。阿拉丁深爱着蒲德公主，这时只剩下他们两人，他没有和她多说话，只是激动地告诉她，
美丽绝顶的公主，你在这里十分安全，尽管你的妩媚点燃了我渴望的烈焰，但这绝不会超越我对你的爱慕和尊重。今天我被迫采取了如此极端的手段，那绝不是我有意冒犯。我这样安排只是为了不让旁人占有你。你父亲苏丹陛下许下诺言，你应是我的新娘。
公主自然不清楚这些过程，对阿拉丁的话也听不明白，突如其来的遭遇吓得她张口结舌，半句话也说不出来。阿拉丁脱下外衣，躺在刚才宰相的公子所躺的地方，背朝公主，在两人中间放了一把弯刀，这明确表示若有辱于公主的清白，当受此罚。这一夜 阿拉丁心满意足地把情敌折磨了一番，当然睡得很香甜。而蒲德公主，她活到这么大，却从没经历过如此可怕的一夜。不过，如果想想金魔把新郎官弄去的地方，则是不可同日而语了。第二天清早，阿拉丁刚穿上衣服，还没等他擦神灯，金魔已如约而至，问道：
主人，我来了，请吩咐。
去把宰相公子提出来，放在床上带回王宫。阿拉丁配上弯刀，新郎官又被放在公主身旁，眨眼之间，新床又被丝毫不差地搬回新房原来的地方。我们必须注意的是，事前事后，这对新人始终没有见到金魔，他要是现形，肯定会把他们吓死。他们当然也没见到阿拉丁和金魔的对话，一切过程只是床榻微微一动，人和物已经迁往异地了。但就这样也足以把他们俩吓得半死。金魔刚放稳新床，苏丹正好开门踏进新房来向女儿祝福。他当然不可能知道他女儿这一新婚之夜是怎么过来的。冻得半死不活的宰相儿子披着单薄的衬衣直挺挺地站了一夜。他在床上还没有暖过身子，忽听得开门的声响，慌忙跳起身钻进更衣室，那正是他昨晚待了一夜的地方。苏丹走到床边，按习俗在女儿眉心吻了一下，道声早安，笑着问她昨晚是否情投意合。但当他扶起女儿的头，深切地看着她时，却发现对方的脸色竟如此深沉忧郁，这已经非同小可。他已无法以一颦一笑或任何表情来平息父王的诧异。女儿投来伤心的一瞥，眼神里饱含了苦恼和埋怨。他连问几遍，公主仍是一声不吭。他责备女儿无礼，怒冲冲地离开了新房。路上，他怀疑这沉默中必有缘故，途中折道去王后卧室，告诉她女儿不同寻常的态度和她的遭遇。陛下，王后安慰他，你不必为女儿的举止烦恼，刚过新婚之夜的新娘第二天十有八九不免羞羞答答，三两天后情况会改变的，她会和以前一样对待她的父亲。不过她要是也这样对我，那我才真正失望了。王后穿戴完毕来到公主房里，他还躺着，母亲拉开窗帘吻了吻他，问了早安。可是使他吃惊的是，女儿也一言不发，只是目不转睛，神色沮丧地看着他。母亲明白一定有意料不到的事发生了。孩子怎么不理我？他忙问道，你怎能以这种态度对你母亲？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一定出了什么事儿？有什么不能跟我说的呢？快说吧，别让我心焦。蒲德公主长叹一声，打破了沉寂。唉，母后，我最尊敬的妈妈，您别生我的气，原谅女儿刚才的失礼。直到如今，我满脑袋还是昨天晚上所经历的那可怕恐怖的一夜。公主接着向王后哭诉了一遍昨晚她和丈夫的情况，刚上床，连床带人便被搬到一个肮脏昏暗的屋子里，丈夫不知被弄到什么地方去了，她和一个青年单独在一起，由于惊吓过度，她已忘记对方说了些什么，随即她便上床，躺在刚才丈夫躺的地方，在两人中间放了一把弯刀。第二天早晨，丈夫回来了，床突然又被搬回洞房，时间正好是父王开门踏进房里向他祝福的时候。当时我又急又怕，张口说话的勇气也没有了，我的态度一定触怒了他，不过要是他明白了我当时可怜悲惨的心境，也许会宽恕我的无礼。王后耐心听完了女儿的哭诉，完全不信真有其事。孩子，没把此事告诉你父王， 算你聪明，以后也切不可告诉旁人，人家会说苏丹的女儿发疯了。但是母后，公主说道，我很正常，去问问我丈夫好了，他会告诉你同样的故事的。我会的，不过他要是也这么说，我想最好是不再追究了。好，现在该起床了，别再胡思乱想。如果全国上下为你举行的喜庆活动被耽误了，倒不失为一则动人的故事。听听，外面号角齐鸣，鼓乐喧天，歌声四起，难道这些还不足以使你抛开幻觉，高兴起来吗？王后说完，召来侍女，看着女儿起床梳洗后，自己回到苏丹御前，告诉她说，女儿做了噩梦，现在已经没事了。接着她召来宰相儿子，盘问他公主说的情况。青年人考虑到刚受苏丹的青睐入赘王室，不愿道出真相。驸马，你不会和你妻子一样糊涂吧？王后问道。我斗胆，请问母后为何这样问我？宰相儿子反问道。好了，够了，王后说道，我不再说什么了，你比他有头脑。婚庆喜宴活动闹了一天，这一天里母亲寸步不离女儿，带她观看各式表演和参加各种活动，想尽办法转移她的烦恼。可是新娘对昨晚的事印象是如此深刻强烈，她实在无法排解愁苦的思绪。说真的，宰相公子吃的苦头比她还多，但野心勃勃的她宁肯忘却所受的屈辱，今天谁也不怀疑她是个快乐的新郎官。阿拉丁对宫内的欢快气氛了若指掌，他明白尽管昨夜有了多大的麻烦，但今晚这对新人依然会躺在一起的，所以为了打散他们的欢乐，必须求助于神灯。金魔显形后，阿拉丁便命令在新郎拥抱新娘前，像昨天一样把他们连床一起搬来。和昨天一模一样，金魔忠实而准确地完成了任务，胡德公主又委屈地和阿拉丁同床共枕地躺了一夜。当然不用说，两人间还是有一把弯刀。第二天一早，金魔按主人命令，先把新郎放在新娘身边，然后连床把两人搬回宫内。受了冷遇的苏丹很想知道女儿昨夜的情况，一早醒来便立刻往新房走去。宰相的儿子昨夜未尝禁果，蒙受了更大羞辱，一听到开门声，急忙跳下床躲进更衣室。苏丹走到床边，和昨天一样祝了早安。孩子，你的心情比昨天早上好点没有？公主仍然不吭气。苏丹顿时明白，她不仅遇上了不可言状的麻烦，陷入了绝望的境地，更有什么事瞒着她。她怒气冲冲，拔出佩刀。女儿，快说出了什么事儿，不然我劈开你的脑袋。眼前的刀光剑影可比父王的威吓要严重得多，公主吓得直打哆嗦，终于开了口。亲爱的父王苏丹陛下，她眼泪汪汪地说，如我触犯了你，求你千万不要动怒，同时要是你听了这两夜我是怎么熬过来的，也希望你宽恕怜惜我。这些话打动了苏丹的心，蒲德公主随后激动地诉说了这两夜的遭遇，国王听了也深为动容。陛下如对我的话有丝毫怀疑，可以亲自去问我丈夫，他也应当原原本本告诉你。国王立即感到公主必然遭受了极不寻常的境遇。
孩子呀，千不该万不该，昨天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和你一样心境难以平静，我不想你婚后痛苦万分，你理当享受应得的欢愉和快乐，应当拥有知心和体贴的丈夫，不要再去想这些苦恼的怪事了，我要给你更多的关怀，下令不让你再过这孤苦无援的黑夜。
苏丹回到房里，立即召见宰相。
见到令郎了吗？难道他没给你说什么？
陛下，我没见他。 国王把蒲德公主的遭遇说了一遍后说道，
我不怀疑女儿说的事实真相，当然最好是从你儿子那里得到证实，你现在火速回去弄他个水落石出。
宰相立刻把儿子叫来，问他苏丹说的可是真情，并要他老老实实地说清事实真相。
爸爸，我绝不对你隐瞒什么，蒲德公主所言全是实情，可她对我的遭遇却一无所知。婚后我过了可怕的两夜，那绝非言语所能形容的，我心惊胆战，新床被抬了四次，从一地搬到另一地，也不知怎么弄的，我的情况更糟，整整两夜光着身子被锁在一间不知是什么样的暗室里，无法动弹。我更要告诉你的是，我肉体上所受的折磨难以磨灭我对公主的爱慕、尊敬和一往情深。不过我也应当承认，尽管娶上国君的掌上明珠，享有了无上的光荣和尊贵，但还要我忍受那莫名的痛苦，继续和王室联姻，还不如要我死去。我相信公主也抱有同样的感情，她正准备同意我们的分离，这对我们能好好休息是十分必要的。为此，父亲，我求你以过去为我获得如此殊荣的情怀，再去请求苏丹陛下同意解除我们的婚约。
尽管宰相朝思暮想要儿子和苏丹攀亲，但儿子坚决要和公主分手的态度使他感到再让儿子忍上几天是十分不妥的。他只得去见国王，禀告他公主说的是一点不假。没等国王开口解除婚约，宰相即奏请恩准他儿子离宫，他已不愿公主因他儿子再受一刻痛苦。宰相的要求毫无困难地得到了满足，同时早已胸有成竹的国王下令城乡终止庆典，快马向各领地传达撤销他的第一号命令，全国上下的欢庆活动顿时偃旗息鼓，烟消云散。老百姓对国王的突然改变主意十分诧异，瞧见宰相和他儿子垂头丧气，一脸愠色走出王宫，大家更是面面相觑。这里除了阿拉丁，谁也不知底细。他对神灯给他带来的胜利不禁暗自高兴，现在他已没有必要再擦灯呼唤金魔去阻止那场失败的婚姻，因为他的情敌已经离开了王宫。阿拉丁等到第三个月期满，那是国王亲口答应把公主嫁给他的日子。第二天他又让母亲进宫，提醒苏丹实现他的诺言。老妇人按儿子的嘱咐，次日一早再度进宫，踏进大殿后便站在原先的地方，国王一眼便认出了他，也记起了他来此的目的和他走时的情景，所以当宰相正准备上朝启奏公文时，国王打断了他的话，
爱卿，几个月前送我一份厚礼的那个女人又来了，我想先听听她想说些什么。
宰相抬眼望去，见阿拉丁母亲站着，便唤执事叫他过来。老妇人伏在单膝下叩拜完毕，抬身时国王问他有何要求。
陛下，我以儿子阿拉丁的名义前来朝见，陛下吩咐我在第三个月的月初再过来，现在恳请陛下履行诺言。
在国王记忆中，老妇人的形象已经很模糊，他在寻思如何答复。一眼看去，这阿拉丁母亲衣衫简陋，算得是寒微的小户人家，他来求亲，对公主的婚事将是十分不妥的，心中当然十分不愿把女儿嫁给如此低微人家的陌生小伙子。最后他想和宰相商量后给他一个起码的答复。那后面的故事里，那苏丹和宰相能商量出什么回复的话，又会怎样去回绝这门婚事呢？欢迎收听下一回《阿拉丁和神灯》第六部分。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还有打赏，谢谢了。